讲。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，神说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做记号，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众星，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。神看着是好的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四日。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仰望你继续对我们说话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我们刚才读了一段圣经呢，讲到神在第四天他把光体放在空中，那当然这里面提到太阳、月亮和星星。那么我们刚刚读过，就是约书亚的祷告，就是日头啊在基甸停住，那么然后呢亚亚谷要指在月亮要指在亚亚谷。那么讲到太阳的月亮，那么这次的约书亚的长日呢，就知道说这是不寻常的，不是每天太阳所发生的事，也不是月亮常常发生的事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在圣经里面它占的地位是什么？为什么有约书亚的长日？所以当我们读到创世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神创造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它主要当然是为着给我们分昼夜，给我们定节令，也知道日子，也知道年岁。但是我们普通常常忽略一件事，就是其中有一个功能，有一个功用，就是做记号。做记号意思就是说，有的时候太阳的运作和月球的运行并不是根据它的常轨的，所以许多时候常常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。那么原来神是用这些来做记号的，那么告诉我们说背后有一个讯息。比方说约书亚的长日也是这样，因为许多时候我们都是以自己做中心，我们每次想到进迦南都是想到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好处，能够享受基督那测不得丰富。但是我们忘记了，事实上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的。那只要跟神的旨意有关系，就是跟宇宙有关系。所以神是调动万有，是为着他的旨意来效力。所以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，表面上我们也看见太阳、月亮跟星星，我们也知道年是跟我们的年岁、跟我们的日子、跟昼夜都有关系。但是我们忘记了，许多时候呢，神是借着太阳、月亮、星星来做记号的。那为什么做记号呢？其实神要把一些讯息送给我们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在整个神心目中，为什么什么时候有这些记号呢？那一定是大事发生的时候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在全本圣经里面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，那如果你把它分类的话，只有两类。一类呢是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，第二次主耶稣再来的预言。因为在神的眼光中，那么主来到地上，他做救赎的工作，还有主有一天要回来，在他的心目中是两件大事，因为没有比他的儿子更在神的心目中。所以既然他的儿子要为我们完成救赎，那这个救赎不只包括他的降生，不只包括他的十字架、他的复活、他的生命，还包括他的再来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虽然神有许多事要做，所以呢他当然就在圣经里面预先告诉我们，这就是预言。但是告诉我们这些事里面，不要忘记，不外乎就是两大类，不是关乎他第一次再来，就是关乎他第二次再来。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神心目中的两件大事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有但以理书主要讲到主第一次来，那么有启示录讲到主要讲到主第二次来。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的主的降生、主的钉十字架、主复活、升天，一直到他回来 更重要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整个的这个兴起的运动是围绕两个焦点的，那么同样的也是一样。那么讲到整个神怎样在历史中行走，这些预言怎样应验，也是围绕在两个焦点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只有关乎他的儿子两个重大的工作，那么然后你看见神有的时候就借着太阳、月亮跟星星就给我们记号，就给我们做了很重要的讯息。那么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就是由于新出于雅各，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几个博士在东方，他们观察星象的时候，哎，他们觉得这很不寻常，因为根据现在我们所知道，大概那个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三颗行星呢是在一条直线上，所以那个亮度比平常更亮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的确是一个讯号，的确是个不平凡的事情。这的确太阳系里面平常你知道所有的星球都是自由的动，每一个星球都发出的光来，但是呢只要三颗行星在一条线上，那么那个大概就是几个博士所看见的那个星。后来一年以后又发生一次，那么等到他一离开耶路撒冷，那个星又出现，原来又是两颗三颗星重叠在一起。那这个不是常有的事，所以这个呢一定是一种的 sign， 是一种的预兆或者兆头。那么大家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你可以做研究，你可以发现，你说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了三个星都在一条线上，或者呢的确是不寻常，这是科学。但是你只是很客观的研究一个现象而已。但是几个博士不是，几个博士呢他是不远千里迢迢的就来到耶路撒冷，来到伯利恒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不光是看见那个意思，看见了那个预兆，看见了那个记号，那同时呢他们得到这个教训，得到这个信息，而且他们相信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是不错的，所以他们肯付上代价，除了黄金乳香没药之外，下来他们骑着不远千里，骑着骆驼，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，他们不是作践自己，他们没有一直把自己当作傻瓜。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科学的话，他一定肯付上任何代价来做那个实验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现在呢几个博士做了一个实验，是历史上很少的实验。首先他找到资料，首先他得到一些印象，现在呢根据那个印象一定有这个结果，那你要实验才可以啊。不过这个实验要付上代价的，要你的黄金，要你的乳香，要你的墨药，同时还要加上旅程的辛苦。但是最后我们知道几个博士成功的，那我们要问几个博士是怎么成功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到底为什么几个博士他很有把握说犹太的王生在哪里，他是凭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责担说这样的话。那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神的确把他的话给他们，所以以色列的好处是在哪里？他们受神的托付，神果然把生命托在他们的手里。所以如果要证明宇宙中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，关于主耶稣儿子的种神儿子的种种，那当然在旧约的预言里面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这预言只限定在以色列，那么所有那么几个博士根本就不知道，根本不可能晓得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神就在万物，就在叫凡事互相效力。所以你还记得吗？神就兴起了巴比伦帝国，然后以色列就亡在巴比伦帝国手里，然后就被掳到东方去，掳到巴比伦，掳到这个伊朗这一带去了。那就是因为他们被掳，所以他们的话也跟着到，所以这些预言呢，还有巴兰的预言也跟着他们到了东方。所以现在回过头，以色列人才明白说，为什么他们经过那么多的苦难，为什么神兴起了一个巴比伦像狮子一样，然后呢以色列像一只羊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熊的口里，从熊的口里转到豹的口里，从豹的口里转到不知名的兽的口里。那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，但是回过头去你就知道说，原来神是在历史中行走。 所以以色列的苦难不是白白受苦的，他的确是为着要完成神心目中的目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那个预言很自然的，这个巴兰的预言或者民数记预言很自然的就到了什么，就到了博士的手里。所以他不光是知道有个预言，他一定在观察星象以前已经读到那个预言。那个预言怎么说呢？有心出于雅各，所以证明说呢，这个心是个不寻常的心。但是如果你读巴兰的预言，它是一首诗，一首诗就像对联一样，它前面说有心出于雅各，下面说有杖出于以色列。这个杖当然代表王杖来说的。所以如果你看见一颗雅各的心，从雅各出来的心的话，那么下面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就是犹太的王诞生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根据这个预言，就知道说当我们的主要降生以前，有一颗心要出现的，那个心后来圣灵称作他的心。那不止如此，结果会被几个博士看见，被几个博士看见了还不要紧，而且这些话在他们里面产生作用，他们不只是找到一个现象，他们不只是把那个现象记录在科学的书载书籍里面，说是我们发现了，我们有了这个现象，那么现在可以说科学的记载里面又多了一项的记载。但是不是，这一件事情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冲击，那个冲击叫他们决定了，既然是有人类救主已经诞生了，所以他们愿意不远千里，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，哪带着黄金乳香抹药就来到我们主那里。结果他们找错的地方，他们以为说主耶稣应该是降生在皇宫里面，结果没有想到在伯利恒。他们一离开耶路撒冷，他们就看见那颗星又重新出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的，主耶稣要降生以前，神用雅各的心，有一颗心要出于雅各来做信号的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谁得着，谁得着 message， 谁得着信号，谁得着暗示呢？几个博士得着暗示。所以才有马太，才有圣经里面的故事给我们看见，在我们主降生的有几个博士，那么果然带着黄金乳香抹药，因为他们相信，他们不只相信他们的观测是对，他们是天文，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巴比伦天文呢，最好的天文最早是从巴比伦开始，所以他们不只相信他们的方法，研究的方法是正确的，找到对的，而且问题是解释。所以如果光是有一个不寻常的一个现象，这个你还得不到答案。那你能够得的答案需要用什么？用神的话来解释。如果神的话来解释它，那么就很清楚了。所以这是星星，太阳也是这样，日头啊在空中停住，在基遍停住，然后的月亮只在亚亚冷谷。那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，现在这一次是个不寻常的事。如果你观察那个不寻常的事，那是约书亚的长日，24小时好像太阳都没有下山一样。但是问题要问说，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？那个解释就在约书亚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如果今天我们光找到一些现象，而我们没有学到功课，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就不明白了。所以从约书亚的长日，我就想起最近所发生一些事，那么大概也是引我们往那个方向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仔细去读这个启示录，尤其读到第六个印的时候，你晓得圣经里面从主耶稣第一次升天，就从主升天到他回来，你若读启示录有7个印，对不对？那若读第7个印里面很复杂，所以我。